分享的就是以色列人在进约书亚啊、进这个迦南地之前的一年前一年所发生的种种的事情。那有些时候圣经看起来比较长，所以读一读的时候好像就觉得就是失掉了这个前后的这个顺序。那我们上一次借着那次的机会把整个的那个以色列人在前一年他们当中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事情跟大家分享了。有什么问题吗？我还没有开始呢。Sorry。我就在因为上一次大可能在座的弟兄姐妹来的不是很多，所以我跟大家稍微再总结一下。这个以色列人他们从一个人开始，就是亚伯拉罕，然后到了迦南地之后，他们变成一家人，后来变成一族人，后来这一族人逃荒逃到埃及，然后在埃及呢经历400年的过程呢，然后最后发展成一个民族，那个呢就是从一家人最后变成老老少少全部加起来就是上百万人。OK， 那上百万的时候呢，他们在埃及为奴，后来这个神呼召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就出了埃及。出了埃及之后呢，他们就神说呢，出了埃及之后他们要经过一段的旷野，然后神的心意就是他们经过旷野之后呢，能够进到神所应许他们的地方，圣经称他们为牛奶与蜜之地，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所谓的迦南地，也是就是也是神所预定以色列人要在那边生活的地方。那结果他们那个时候以色列人摩西带领他们就到了我这地方有一个图我给大家看好了，谢谢。这个这个是地中海，这个是埃及，这是尼罗河，然后呢这个是西乃半岛，这个是所谓的Red Sea， 就是圣经把它翻译成红海。那这边呢就是摩亚的旷野，这边寻的旷野、苏尔的旷野都在这边这个大家看这个图可能看到的就是绿色跟淡绿色是吧？那我这个图上面这一带是黄色的 OK， 这一带也是黄色的，就可以看到就是说这边是所谓的两河流域，底格里斯河跟幼发拉底河，人类文明的摇篮这个是波斯湾。那这边尼尼微再往这边就是亚洲，就是说很多的高山，那这边呢就是很多的高山跟旷野 OK。 所以当圣经上在讲说亚伯拉罕离开乌尔，就在这一带幼发拉底河地带，然后到了哈兰，最后进到迦南地 Canaan，然后雅各他们全家逃荒到埃及，然后最后又离开埃及，在西乃山神颁布摩西律法，最后神希望他们就是从这边走到这边来，就是所谓的约旦河东岸，然后能够过约旦河进到以色列，就是迦南地。其实迦南地不大，大概纵大概100英里，横大概60英里，就这么大一块地方。当然，神所应许的地方，待会儿我们会读到，是远远大于这一块地。但现在以色列所占的地并不大。OK， 那所以说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在这一带呢是荒无人烟，而且是非常的艰难的地带。OK， 所以说呢，神并没有希望带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之后就在这地方晃。是希望的就是说是一直在这个绿洲这一带 OK 看得见。那但是很可惜呢，就是说以色列人其实第一年他们在西乃山神颁布律法，他们建立起自己的一些的制度，后来就到了这个在民数记里面记载就到了这个约旦河的东岸呢，结果呢就是派了探子进去，结果就40天，然后回来之后就说呢那边的民国太强大 OK， 我们在他们面前像蚂蚁一样，所以我们进去就是送死 OK。 所以呢种种的原因加起来呢，最后呢神就说那好，你们就 就不进好了，那你们就在旷野再待40年，一天顶一日，所以他们就在这个在这些非常荒芜的地方飘荡了40年。所以这个就是约书亚记的这个前景。那那到了约书亚记里，就是以色列人第40年在旷野的时候呢，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就我上次跟大家分享到，他们的三位的领袖，就是米利暗、亚伦，还有这个摩西，就先后一月份是米利暗死了，五月份是亚伦死了，然后年底是摩西死了。然后呢，就是但是呢，就是神就带那个时候，这个整个以色列人已经安营扎寨在河东，已经都又再次的回到了这个迦南地的边上。所以我们看这个约书亚记的时候，你如果愿意看这个也可以，愿意看自己的圣经也可以。就是说我还是鼓励大家每人都自己有圣经啊，特别是自己常常读、常常带的一本圣经。教会是可以 provide 给大家众多的圣经，但是你如果有一本自己的话，是很好。如果你很想要一本中文圣经，但是又觉得实在舍不得花钱的话，你过生日那天可以跟我打电话，我可以送你一本生日礼物。OK， 这个，但是我鼓励大家尽量有一本自己常常阅读的圣经。OK， 我们一起来念，从第一节到第五节。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好，谢谢。这一段的圣经呢，是讲到呢，就是一开始就讲说怎么样，摩西死了。OK， 那但是呢，神就晓谕约书亚呢，就是说你起来要做这些的事情。OK， 那就给他了一些的应许。那我们再念下一段呢，就是我们一起来念。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可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那这一段的圣经呢，就讲到神不断地在坚立这个约书亚。OK， 用俗话讲呢，就给约书亚不断的在打气。OK， 就是说时候到了 ，you know it's time， 就是说我们现在应该带领以色列人，我们能够进去。OK， 这是第二段第三大段呢，整个第一章我今天跟大家主要就是分享约书亚记第一章，那总共18节。那第三大段呢，就讲到呢，就约书亚那个就是前面到第九节结束呢，是神对约书亚讲了很多的话。然后第10节到第18节呢，实际上就讲到的是约书亚呢就起来呢，就是跟这个以色列人的领袖们、长老、官长就讲，就是说呢，就吩咐他们说开始预备食物，3天之后呢，我们要准备过约旦河了。OK， 然后呢，那同时呢，约书亚呢又对流便人、加德人和马拉西半支派的人讲，那待会儿我们会跟大家解释为什么这两个半支派又特别的约书亚提出来要跟他们讲。然后呢，他们呢，所有的以色列人就回答约书亚，就是说呢，我们你所吩咐我们的，我们都必行；你所差遣我们的，我们也都必去。我们以前在一切的事情上怎么样听从摩西，现在也必照样听从你。唯愿耶和华你的神与你同在，像与摩西同在一样。无论什么人违背你的命令，不听从你所吩咐他的一切话，我们就必致死他。你只要刚强壮胆。所以第一章就到这里就结束了。OK。 那我想下面的时间呢，我会跟大家基本上是逐节的稍微的就是跟大家一起来查考。OK， 那我想在今年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约书亚记的过程里面呢，我们也是心中的一个盼望呢，就是说我们教会的弟兄众弟兄姐妹呢，对神的话语也是有很多的渴慕。那上年前圣台弟兄有特别给大家发了一个这个 email， 上面就是把一年的读经计划就是各种各样的适合你口味的读经计划，你一年想把诗篇全部读完也有那个计划，旧约全部读完也有那个计划，新约全部读完也有那个计划，福音书全部读完也有那个计划等等。那丰彩弟兄也把它放到网站上了，所以大家可以去那边使用那边的这个方法，就是鼓励大家今年不断的读神的话语。 OK， 那我想这个图跟大家刚才都有解释那我们看前面的两节，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着约旦河，往我所要明白你的地区。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圣经在罗马书第十五章第四节里面讲说，从我念给大家听好了，罗马书十五章第四节，他说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因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到盼望。所以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态度，在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特别是读旧约圣经的时候，常常要记住这一点，就是说神在写旧约圣经或者写这个一切的这个话语的时候，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为教训我们而写，要我们因着明白神所赐给我们的教训能够产生忍耐和安慰，而且因此得到盼望。 OK， 所以说呢，所以我们在我们读圣经的过程里面，我们常常保持这么样一个心态，就知道说读神的话语，理解神的话语让我们心存忍耐和安慰，也因此得到盼望。 OK， 那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在摩西死的时候，他们哀哭了三十日，在生命记的时候记载那个时候他们看到神带着摩西上了山，然后摩西就没下来了。 OK， 然后就知道说呢，摩西死在上面，然后他们就在那边安营的时候就哀哭了三十日。那所以约书亚记一开始的时候神就说摩西已经死了，现在约书亚你要起来。 OK， 那我记得早年的时候我去读这些圣经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这个神好像在人情味上面缺乏了一点。 OK， 这个摩西按照生命记第三十四章里面讲说第十节以后，大家翻译页就可以看到，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这里面讲到英文有个词叫 Moses 的 incomparable， OK， 那意思呢就是说是再没有兴起一个先知像摩西，意思就是说在整个人类历史里面的先知里面已经没有人再像摩西这样。所以当以色列人看到这么一个他们所神所极其重用，而且也是成为他们跟神之间中保的人物，却不继续在他们当中的时候这样的感受，我希望大家能够去试着去体会一下。我发觉我自己是很难去体会的，但是圣经却在这些的事情上面是非常的清楚的，就是说是虽然人可以死，虽然事情可以改变，但是神的心意是不会改变的。OK， 虽然人可以经历各样的不同的挑战，不管是人顺服了神，迎接了这些的挑战，跟着神往前走，还是说我从此就是开始远离，甚至不再回应神，这个神在人类历史和在人身上的计划和心意是不会停止的。这个所谓历史的车轮是滚滚向前的。OK， 这以前按国内的话讲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虽然摩西死了，但是神是仍旧说话的神。OK， 那以色列人可想而知是可以有一些的担心，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他们或许担心这个他们不再能够理解神的心意，或许担心神原来很喜欢摩西，但是现在却因着这样的摩西去世和他们所遇到的这样的挑战之后，他们今后的日子会怎么样，他们或许也不知道，这些都可以理解，没有关系。但是我在这里面想跟大家特别就着这两节特别强调的一点，就是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愿意志是什么。我常常发觉像我们所谓的这些是移民 OK 到美国来 OK 不管是拿移民签证还是拿非移民签证，在美国都是处于一种移民状态 OK 那处在一种漂流状态 OK 那我们生活里面在座的可能有一些的家庭可能搬过很多次家 OK 在这地方住过一年两年，然后再到另外一个地方又是住一两年。那我是蒙神怜悯，我们就是我在美国就两站，去了 Houston 之后就到这边来，然后可能是比较懒的原因，在这边一住又是住了快14年了 OK 那但是我发觉这样一种漂流的心态确实在我们的追求上面也带来很多的影响，所以我们的心总是在神面前很难安定。那我们的心在神面前不安定的时候呢，我们发觉我们的很多的心思意念，可能90%几的心思意念是花在我们自己身上啊。我们想要搞清楚说我下一步要怎么做，我们想要搞清楚说我今后的日子要怎么办。那有些的时候我们常常也会讲说，做了基督徒之后，我们会说是想去关心一下神的心意是什么。这句话说起来很好听，但是你仔细去想这个话的时候，你发觉说这个神的心意，当我们讲这个神的心意这句话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很隐含的修饰词，是我们实际上是想去明白神对我的心意是什么。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们发觉在整个的思维的过程里面，如果我们哪一天能够把我们一天的思想全部把它写下来的话，我们发觉99.99%是关乎我们自己 OK 那我们就发觉说我们很少去关乎神心里在想什么。那其实在夫妻之间有时候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会发觉是说我们很多的时候似乎是在想我自己怎么样，我们去很少去关心一下你身边的那个配偶他在想什么 OK 那小孩子跟之间也是一样，我们发觉小孩子常常出现的情况是他不太去思考说父母在想什么 OK 他成天能够想到的就是自己能够舒服 OK 那这个是可以理解。但是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最少非常少花时间去思考的问题就是觉得神在想什么。那有些时候我们很谦虚啊，我们这么渺小的人，神这么伟大，那我们在这边去想这个伟大的神想什么，岂不是不自量力？有没有人有过这种想法的？有啊 OK 只有一个有啊，那剩下都在想什么呢？那所以我发觉有些时候我们是用了这么一种的想法跟观念时间久了之后就变成一种借口，时间久了以后就变成一种借口，所以以至于这个以至于说我们在这个世上生活的日子里面，我们发觉 we don't really 我们并不真正明白神在想什么和说什么。所以我有时候读这个约书亚记前两节，我觉得以色列人非常的蒙祝福，约书亚很蒙祝福，为什么呢？约书亚记一开始就耶和华说话 OK 就神说话。那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那如果我们常常知道说神在其实一直在对我们说话，而且我们的心也能够去明白神所说的话的时候，那样的日子其实是很蒙祝福的日子的 OK。 所以那我后来发觉呢，常常阻挡我们明白神说话的内容，或者是阻挡我们去理解神是不是在说话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的心思几乎从来不放在神的身上。那当我们愿意放在神身上的时候，我们也只是关心神你对我有什么想法 OK。 所以说神对你我在面前我现在所面临的这件事情上面所要有什么样的想法。所以以至于说我们把神的心如果是这么大的话，那 那我们只把它限制为很小一部分，特别是只是关乎我们的这一部分。所以那我后来发觉，我们如果只关心关乎我们这一部分的话，或者是甚至只关乎我们关乎在地上的事情的这一部分的话，我们就完完全全迷失，完完全全迷失这样的方向。所以我请大家能够好好思考这一点，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的属灵追求和日子里面，我们是不是愿意常常的思考神的话。圣经中有哥罗西书第三章里面有一句说，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所以英文有个词叫 disconnect， 中文翻译成什么呢？脱节。 OK， 就是我们每天过我们的日子，我们的心思意念常常的不断，每秒可以有几百个想法。那神也在整个历史的洪流里面，但是这神跟人的整个的思绪是 complete disconnect， 就完完全全的脱节。所以神他希望说这个方向，人在说那个地方 OK， 就是整个的完全不交流。那当我们发觉在夫妻之间出现这种情况，或者是父母与子女之间出现这种情况，然后在教会一起服侍当中，我根本就不知道对方在想什么的时候，对或者对方完全不知道我在想什么的时候，这个是完全的脱节。完全的脱节的时候，我们就不可能是明白神的心，不可能明白神的心的时候，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的生活，按照圣经的说法，告诉我们是无定向的。所以当我们在读约书亚记的时候，我希望大家能够常常地抓住一点的时候，我们要去问神在想什么，神对以色列人是在说什么做什么。我们要这个问题，我们若没有答案的话，我请大家不断地花时间去在这个方向上去努力，询问这位愿意启示给我们的神，他在我们的身上到底是个样什么样的心意。我们在这一点上没有这样的一个认知的话，我相信我们下面很多的努力，其实很多是不得功效的。OK， 所以在我看来，要想真正的明白约书亚记，明白神对以色列人的心是起点。这一点上，如果弟兄姐妹们抓不住的话，那我们可以讲五个月甚至一年的，我们要进入神所给我们的应许之地，其实都是空谈。OK。所以我希望大家非常清楚地能够抓住一点，我们若不明白神对当时以色列人的心，那我们就不可能进去。 OK， 我们可以有很多神学的解释，可以有很多读经的亮光，但是我们永远是在旷野里面徘徊的。 OK， 下一段神就继续说话。 OK，他就说呢，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应许摩西的话都应许给你们了。那其实你去查考旧约圣经摩西五经的时候，你发觉不光是应许给摩西，当年神呼召亚伯拉罕就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地了，然后后来又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子孙，后来又应许给摩西，都是这一块地。神的心意一直没变过，他从亚伯拉罕从乌尔召了亚伯拉罕出来，他说这个就是我要给你的，已经历时已经500多年了，神还在说你要不要进去，这个还是我给你的，没有变。 OK， 所以从旷野OK， 我把这个图再给大家打出来好了。他是说呢第四节，从旷野和这黎巴嫩，这意思就是旷野就是这儿啊，黎巴嫩就是这儿啊。 OK， 就从这儿到这儿，对吧？下一段呢是什么呢？直到伯拉大河，伯拉大河就是这个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到什么呢？大海日落之处，太阳山哪边落下去了？西边落下去啊，就是这个就是大海了。所以说从这儿到这儿，从这儿到这儿呢，神说这一直是你的。OK， 那。我记得我以前读这个圣经的时候，我突然有个想法，我就说是觉得这块疆界 OK， 我的图已经没有了，其实很大了 OK， 很大了。然后我那时候突然有个想法，就是说是 要那么大干什么 ？OK， 因为这是你我们人 ，you know， 而且好像看起来几个不错的地方，其实住了人就好了嘛。神，你把这么大的地方，这个这个所要都是一直说这个我是给你的，这个我是给你的。然后以色列人说，要你给我可以，但是 I don't really need it， 我并不真正需要。OK， 那我们有些时候做我们做基督徒的时候，有些时候其实有非常类似的想法。然后我们不管是我们读圣经也好，读到一些神在在福音书里面所说的一些话，或者在先知书里面所宣告的一些的内容，和在启示录里面所讲的将来神在人的历史里面要成就的一些的东西，我对我们来说觉得是极其遥不可及的事，远不可及的事情。OK， 就是觉得跟好像跟我们的生活完全不挂钩。OK， 我记得有一次我读到一个报道，他就是说是现在专门有一些的机构啊，他们在神里面的负担呢，就是把圣经翻译成世界上所有的各种的语言。OK， 就是不光是说我们的汉语啊，或者英语啊怎么样，就是说所有这些土著的语言，他都希望能够把它翻译，以至于说各种各样的民族语言文化都能够有圣经读。OK， 那他就预言说，大概在今后的15到20年里面呢，能够把它全部翻完了。OK。那有些时候我读到这样的话，我觉得好像跟我完全很难有任何的关联。OK， 真是很难有任何的关联。那我年底的时候，我去那个 Christian Today， 这是一个杂志了应该翻译成今日基督教好像是，他就说是2008年10大事情，关于在基督教里面的10大事情。OK， 那我发觉说我大概就一件事情我知道，剩下9件事情我 clueless clueless 怎么翻译，就是完全不知道。 OK， 那我就发觉说是，就是说我生活在一种就是跟神的好像在整个世界好了，整个这个不同国家的这个的圣灵的工作是 completely 脱节。 OK， 而且我甚至觉得说我不见得有需要去知道这些事情。 OK， 那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要做的事情都忙不过来了，我还好像就是说是那我就说就想，我昨天晚上在读到这一段的圣经，在默想的时候，觉得有些时候以色列人看到这个疆界，那时候从大海走到幼发拉底河是550英里。 OK， 走我不知道要走多久。 OK， 550英里从这边是到哪儿了到了Nevada 的 Las Cruces 是吧 ？OK， 哦不 ，Sorry， 这个南方的 Las Cruces，OK，、okay. 所以就是觉得好像很多很多神所应许给我们的东西，对我们读起来就像天书一样 ，OK。那读新约圣经的时候，神也是就是好像是保罗写出来的一些的东西，然后这个使徒约翰呢，和这彼得所应许出来的一些的东西，包括主耶稣自己应许出来一些的东西，对于我们来说觉得就是天书，觉得好像就是说是这个能够将来，在比方说在以弗所书，我要就随便不是随便的，就是就是举这么一个例子，就是以弗所书，你比方说这个第一章这个他讲说这个要照所安排的，在日子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你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原是那随己意行万事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使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到称赞。你知道这样的话你有时候读多了之后你完全不反应。 OK， 真是完全不反应，就是你根本就不知道神在讲什么。因为你要是真正去仔细的去思考一下，你觉得不得了的事情，什么叫做天上地下的这一切的所有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而且神在这个在也是在以弗所书里面讲的，神在基督里面所赐给我们的丰富和奥秘是测不透的。所以这些东西对于我们来说简直就是不知道用什么词来描述。 OK，真是测不透，是吧？所以我们有些时候到了一种状态，测不透就是不去测了。OK， 那以至于说呢，这个神一直在告诉以色列人说 ：“You see those？ 你看到那些地没有？就是说从这头到那头，从那头到那头，我500年前就说要给你们了， 我们到现在你们还站在外面 ，OK？ 所以这个所以神很有意思啊，他就说人五百年不怎么反应的，没关系，继续讲 ，OK？ You know, this is 这个就是我要给你的，进去 ，OK？ 不是这种骂的叫他们进去啊，就是、说请他们进去啊 ，OK？ 那然后还有一句话，他就说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面前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读到这样的话的时候。我也觉得这个翻译成成语的话呢就是所谓什么啊所我这个谜字是不是搞错了反正就是所向披靡了 OK OK 我自己是没有披靡过了所以说我也不知道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那这个那我唯一能够感受到一点所向披靡的这种体验呢就是看这个运动员 OK 这个像去年夏天看这个 Michael Phelps所向披靡那真是所向披靡啊就是参加一个项目就是一个冠军参加一个项目就是一个冠军而且我那时候想说他可能每一个都能够破世界纪录很可惜好像有一个还是两个没有破剩下全部破世界纪录啊不光是拿冠军而是破世界纪录这是所向披靡 OK 啊这个神说呢在你生平的日子没有一人能够在你面前站立得住这个大家明白这个神在讲什么 ？OK， 就觉得完全的这种的脱节 ，OK， 这种 disconnect， 这种的绝对是不可能 ，OK。所以我后来发觉，至少在我身上常常出现这样，从来不披靡，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有很多的敌人 ，OK， 啊，披靡的意思就是说你打仗的时候都打赢，对吧？所以说你打一个就别人就倒一个你就披靡一下然后在这个别人再打一下然后你又赢一个你又披靡一下对不对然后我发觉说呢我常常打不赢的是谁呢是我自己啊 OK 大家都很清楚 OK 那所以说这个那有些时候了 OK 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这一点啊虽然大家看我就知道说李辉打不赢是明显是因为他自己当你想你自己的时候呢希望你也得出同样的结论 OK 啊你打不赢的时候不是因为李辉 OK 而是因为你自己 OK 这个所以以至于说呢那我发觉我们却常常觉得说打不赢的原因就是旁边那位啊打不赢的原因就是某某某某困难打不赢的位就是某某某某人或者某某事情 never the case OK never the case 所以我把这个图再放一遍请大家能够 imagine 一下 OK 你如果愿意的话你可以你闭眼睛 imagine whatever 神要借着当初带领以色列人要进迦南地的这么一个事件好了他希望我们能够明白他为我们预备的东西 OK 我们的心呢不要做井底之蛙啊 OK 我们心也不要因为我们在山头上就受限制 OK 那我们的心呢也不要因为好像每天有很多的事情需要我们去做需要我们去打理需要我们去思考需要去 worry 以至于说我们的心思意念完全就禁锢在这些的事情上面那就像刚才我跟大家分享那一卷的圣经神鼓励我们要常常思念天上的事所以我告诉大家一个秘诀能够帮助我们突破我们现在这个地上的这些事情就是要去常常思考神你思考神越多你这个地上的事情越容易解决 OK 这是一个极大的秘诀这是叫做我有时候常常跟大家分享这是叫做属灵定律了 OK 啊，我们学物理的非常讲究定律了违背定律的事情人家说是不要讲 OK 啊，你前些年有什么 cold fusion 我们听出来之后大家都觉得非常的奇怪觉得这是哇这题外话了反正不讲就是这个属灵的律是绝对不违背的 OK 所以你把这个东西一定要抓住所以请大家闭上眼睛好了半秒钟或半分钟去想一想说 OK What's God 神在你What is God in store for you 就是神为你能够预备的东西是什么 OK 神已经在启示你神已经在希望你能够去看见去明白他希望能够带你进去的定义有多大 OK 境界有多大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正式能够进到这个里面去而且能够得着的东西 OK， 礼拜五查经的时候，可以大家彼此分享一下。OK， 想的最大的小组考虑给他一个奖励怎么样 ？OK， 各个组长 ，please。OK， 那下一段圣经讲到神说呢，你现在看见了我要带你进的地方，而且你要用这样的方式进呢。他说呢，我给你一个应许，就说呢，我与你同在。我把这个刚强壮胆在这几节的圣经里面出现了三次。那你去仔细读的时候，你发觉神用这三次讲刚强壮胆的，他旁边讲的意思稍微有点不一样，所以我给大家把它列出来。第一次刚强壮胆的，就是说呢，他说呢，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那意思呢就是说呢，你要刚强壮胆，因为我要用你干什么呢？做很大的事情。大家明白神的逻辑啊？他说呢，我要把你提升起来，做很大很大的事情，很宏伟的事情，而且是将来历史历代都要宣扬的事情。所以因着你要承担这个角色，这个巨重要的角色，巨大的角色，极光荣的角色，荣耀的角色，所以你要刚强壮胆。这是神第一个原因，所以你要刚强壮胆。第二个呢，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呢？就是说稍微翻译一下了，就是说呢，神说呢，你不要担心 ，I know what I'm doing， 你不要担心，神知道他自己要干什么，对吧？就像说是有些时候你带小孩子去爬山，爬到一半的时候他们爬不动了，说 Daddy， 我不想走了 ，OK， 我然后下面再去走，他就不知道是什么，然后我跟他说，你不用担心，我知道我在干什么 ，OK， 大家有过这样的经历吧 ，OK。那这是第二个刚强壮胆。第三个刚强壮胆呢，就是说是什么样呢？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这个不是说给约书亚一个空白支票或者是一个通行证，说随你怎么做，随你怎么折腾，不是这个意思。OK， 但是神给了他一个应许呢，就是说是英文叫做 I have you covered， 那意思呢就是说是当你在这一切的做的事情上面呢，我都是要来保护你的。OK， 所以我想今天时间关系，我们不仔细分析这三个刚强壮胆后面所带出来的心理是什么，但是神他知道约书亚在想什么，所以他用这三个刚强壮胆的话来针对约书亚当时心里面三个惧怕。所以或许我们在小组查经的时候可以去仔细讨论一下这背后约书亚三个的惧怕是什么，但是呢，神是借着这三个的话呢，来针对他约书亚后面的三个的想法。这个神与我们同在，不光是只是针对所谓的领袖们，以色列人的这些的带领人。其实圣经中很多的经文，它的应许是非常的清楚，它是针对每一个人的。在马太福音28章第20节就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怎么样？直到世界的末了。”这句话大家已经讲得很熟了。以至于不去思考这句话到底在说什么。神耶稣的应许是什么？ I'll be with you always, OK。 这个不是只是对使徒们讲的，不是只是对某些教会里面某些人讲的，而是对所有信奉他的人讲的。我必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神当初在应许约书亚那些要求他刚强壮胆的这些的应许，其实是因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和因着圣灵的工作进到了每一个在当今的时代进到了每一个信徒的心里面去了。所以这是一个极大的一个的应许，我们应该是凭着信心去把它抓住的。OK， 所以这是第二大部分讲到神的同在，第三大部分讲到神的话。他说谨守遵行我摩西仆人所吩咐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然后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这样谨守遵行一切的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大家读这两节经文想到什么？什么诗篇第一篇，对不对啊？对不对？所以大家对吧，我 OK，诗篇第一篇，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是不是？ 所以诗篇第一篇很可能就是从这里面出来了。OK， 这是猜测了。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觉得知道神的真理，但是行不出来。行不出来之后呢，我们就想说我怎么办？因为我知道神的真理，但是我又行不出来，我又处在这个难处里面啊，怎么办呢？啊，我们就寻求解决的方法，对吧？寻求解决的方法的时候，很多很多解决的方法的时候呢，就找错了。因为圣经上把解决很多疑难杂症的处方告诉我们了，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他圣经的逻辑很简单的，其实圣经逻辑一点都不复杂，弟兄姐妹们，圣经的逻辑很简单，一点都不复杂。我们自己有些时候把它想得非常的复杂，或者是觉得说我们的情况非常的独特 ，OK 啊、以至于说呢，你所讲的东西啊，或者你所分享的、啊，或者是觉得你所经历的，不见得适合我 ，OK。但圣经其实很简单，就是说是你各种各样疑难杂症 ，Go here， 到这地方来。他说你要想在一切的事情上亨通，要想顺利，你要想这个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的话，有多少人觉得我们常常处在一种枯干的状态 ？OK， 然后以至于说，干什么事情觉得没有力气，干什么事情觉得没有价值，那种complete boredom。Ultimate boredom, OK, 啊，就是那神是说呢，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不愿意昼夜思想我的话。你知道为什么你在现在这个状态吗？因为你根本就不愿意读我的话。那我们总觉得说，哎，我是不是在这个真理没有明白，或者是说那个属灵的方法没有搞对？其实有些时候没这么复杂的 ，OK, 真的没这么复杂，读他的话。昼夜思想他的话，那我们 anyway，OK，、okay, 大家明白我的意思 ，OK。所以这个再次强调，是圣台给大家这个帮大家已经都找好了，就像我们想搭台阶一样的，稍微 click 一下 ，OK， 就能够拿到读经计划了，已经再容易不过了 ，OK。昼夜思想神的话，才能够真正是我们的出路 ，OK。在最后一段呢，在整个下一段从第十节到第十八节呢，就讲到了这个神的子民的合一所以我就把这个给大家打出来，就是说整个约书亚记第一章呢，从分两大部分，像刚才跟他讲了，第一大部分呢就是神对约书亚呢晓谕他 call him呼召他 ，OK， 又分两部分，就是说你要起来带以色列人进，然后呢，讲完了之后呢，就鼓励他，你要刚强壮胆，要刚强壮胆，要刚强壮胆，我与你同在，我与你同在 ，OK， 然后呢，那这个应许啊，是带条件的，我刚才那个没有跟大家提到这一点，这应许带条件的，这应许是什么条件呢？条件是什么呢？你要谨守遵行昼夜思想。我借着摩西所颁布的律法，大家，我刚才没有提这一点，大家回去可以自己看。这个应许是带条件的 ，OK。圣经绝大部分的应许是带条件的 ，OK。那第二大段呢，就是讲到约书亚对以色列人的要求，就是说是他说，你们要走遍营中宣告，我们要准备进了 ，OK。那后面这一部分呢，讲到以色列人对约书亚也鼓励他，说约书亚。I'll go with you， 我们跟你走。你这个当初我们怎么跟摩西呢？我们又怎么跟你？我有时候读这段话的时候，就觉得挺好笑的。当初他们怎么跟摩西的时候，其实不怎么跟的。OK， 这个一天到晚给摩西找麻烦，而且摩西到后来有一次很生气，击打磐石，也是因为这个以色列人一天到晚就是在骂摩西，已经这么多年了，40年了，还在骂摩西。然后摩西也很生气，就打了磐石，就自己也进不去了。OK， 那这个所以但至少在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就对约书亚说，你看当年我们怎么跟摩西的，我们也完全的跟你，然后这个你也要刚强壮胆，这个不是神讲啊，这个是这个以色列人对约书亚讲，所以约书亚挺幸福了 ,OK, 神就是呼召他，然后鼓励他，然后怎么样呢，神的子民也就是说是 我们要跟随你，你也要刚强壮胆，所以说是所有的鼓励都加到他的身上。OK，Nice。最后几分钟的时间跟给大家做一个总结，就迦南地呢是神的应许，我想把到现在这一点大家都没有任何疑惑了。OK， 我希望大家不要有任何疑惑，所以属灵的意义就表明说呢，神在每一个人身上是一定有应许的。OK， 我们不要生活着好像说神没有给我什么应许，你在这一开始就想错了。OK， 就是要明白这一点。那但是呢，这个应许呢是必须愿意听从神的话去才能够去夺取来的。这个是整个约书亚记就在告诉我们讲说你怎么夺。约书亚记是告诉我们方法怎么夺。但是你开始这一步，你说神给我有应许，而且我愿意进，这个是你一定要，这个决定你一定要自己做的。你不做呢，那你就继续在旷野里面晃。你做了之后呢，神说你就照着我所做的方法做，所教导你的方法做。在我给大家讲这一点呢，在整本圣经里面特别是整个人类历史特别是整个神的选民的历史，就是以色列人的历史和包括基督徒，我们当今现在基督徒的历史里面，很不幸的就是说呢，只有少数的几个例子充分地体现了神的心和神的子民的心啊是完全一致的。整个以色列人几千年的历史，包括基督徒包括新约时代这几千年的历史里面，很少有这样的例子，就是说神的心和以色列人神的子民的心啊是完全一致的。有几个很重大的例子，大家其实都知道。第一个大家能想到的例子就是出埃及，是过红海进旷野，代表得救。当时的以色列人怎么样？都愿意走。神说你在十灾的时候，神说你在门框上涂第十灾的时候涂血，以色列人都涂，都聚在一起，离开的时候全部离开。所以那神的心是希望他们怎么样？离开埃及。以色列人神的选民的心是怎么样？离开埃及。所以说到了过红海的时候，神说你要不要过，他们说都愿意过，都进了旷野，进了西乃山。这是第一，这是一次有一，就是说非常明确的神的心是这样，神的子民的心也是这样，然后我们就大家都一起做，那就得救了。OK， 就进了旷野了。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今天要查的这个进迦南，神的心是怎么样？大家所有他的选民要进迦南，以色列人的心至少我们读了第一章是怎么样，说我们要进。 OK， 所以说呢就是过了约旦河进了迦南。这个我们以后在很多在这个查考里面会给大家再分享，这在属灵里面是代表我们愿意奉献我们自己啊。据我对圣经的理解，我只能找到这两个事情，就是神的心和神子民的心作为整体。individual 个人的话很多啊。OK， 我只能去体会到这两件事情。到了这种程度，你可以看到神的作为的极其的宏伟，而且极其的不受阻拦。圣经中还有一件事情是预言。OK。那这个预言是关乎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的，但是现在还没有实现，但是圣经说呢将来要实现的。 OK， 大家能不能想到是什么？接主的再来，进入新天新地。按照希伯来书讲的，就是我们神的子民最终进入他所为我们预备的安息。所以弟兄姐妹们，神对我们每一个人是他的选民有一个很终极的心意的，就像当年他对以色列人是有很终极的心意，说你要不要出埃及，所以所有的子民说我们要出，然后就你可以看到这个摩西在埃及所行使的和在过红海进旷野的时候神的大能的彰显，是 你去读整卷圣经里面有几个时代几个时期神的这个能力的彰显和心意的彰显是让人读起来是热血沸腾的、啊、OK 出埃及记就是一个 OK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今年要查的这个进迦南就是这两个在整个神的选民的历史上面是整个全属神的子民跟神的心是一致的说 We want to do this OK 那迎接主的再来和就是说最终进入神为我们预备的永久的安息呢也是神对于他的每一个的选民的一个呼召说他的心是 He wants to come 他希望再来那神的子民的心是说呢至少现在了 OK 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就是说神的子民的心是说呢你来不来无所谓或者来也可以不来也可以最好是我在我还没有死在我死了之后再来或者是根本就不知道你来跟不来是什么意思 OK 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新的状态所以以至于说呢我们根本就不预备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吧根本就不预备我们在这地上的日子所以说当我们不去思考这些事情我们也不因着明白这样的神的心意而调整我们的生活的话呢我们就永远陷在这个旷野里面然后我们总是在问说哎，为什么我这个东西得不到为什么这个难处不断的出现因为我们整个的生活整个的心思意念 is at the wrong place 是在一个错的地方 OK 完全不在神的一个很重要和终极的心意里面所以我们永远进不了这种的安息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约书亚记第一章我一直希望强调的一点是希望大家从明白神的新的角度来读约书亚记 OK 从明白神新的角度来看我们自己现在的生活约书亚记若是我们不抓住明白神的心这个应许对我们来说仍然是空的我们可以努力我们可以做各种各样的方式做出各种各样的 program 我们不可能得到应许的 OK 是得不到的 OK 那这个的关键也是我们这半年一直希望跟大家强调的一点就是我们如何在神面前做奉献的祷告过奉献的生活我请大家可以回去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了就是说在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里面是不是有过奉献的祷告或许在座的弟兄姐妹有一些或许没有听过这样的说法所以我跟大家解释一下我们大家或许都非常的熟悉觉知的祷告就是别人问你说你愿不愿意信耶稣你愿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罪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觉知的祷告这个就是我们对神说我们承认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也是创造我们的主承认我们自己是罪人承认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死去第三天复活以至于我们借着他可以得救恩这个的祷告所以我们愿意成为他的子女那这个是觉知的祷告这个是我们重生得救的祷告那还有一个祷告就是我们讲的奉献的祷告就是你能够诚实地对自己说也是对神说你愿意把自己的一生交给他这个不是我们有些时候简单地讲一讲说主啊你是掌主权的主所以说我的生活的一切由你来掌权这个话重要这样的祷告重要这样的祷告神也悦纳但是我讲的这个奉献的祷告不是这一类的祷告而是一个在神面前非常严肃的祷告说你愿意要把你自己一生把你自己的主权交给他 OK 如果在座的弟兄姐妹听得懂我现在在讲的内容的话而且你还没有做的话呢或许这个就是神在希望你在这一段的日子甚至这半年的日子或者今后的这 near future 这一段的日子你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因为进迦南得应许必须要有这一步没有这一步的话其实那些都是脱节的是 对对没有奉献的人来说是虚无的。OK， 所以我们在神面前，你如果听得懂我刚才讲的这番话的话，我希望大家能够在神面前有这样一个严肃的回应，不见得是现在，或许是你回去的日子，或许是你在你自己跟神祷告的日子，但是你在神面前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奉献的心智。你如果没有这样奉献的心智的话，你是不能够进到真正神的应许当中去的，你也不可能过一个有圣灵来掌管，过一个得胜的属灵的生活的人。所以这个是一个律，就是属灵的律。 OK， 所以以后我们在查约书亚记的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会不断地进到这方面的真理去，但是我先给大家提出这一点出来，希望大家在读约书亚记，在思考神所应许是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来带领以色列人的时候，这个就成为了他的一个关键。所以我们一起来结束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一起到你的面前来，我们愿意你的圣灵继续对我们的心说话，因为就像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所讲的，你把这样的信息记载下来，有你深远的心意，所以我们承认这样的心意，我们也愿意在你面前认领这样的心意。主，孩子向你祈求，向你祷告，在我们当中得着愿意奉献给你的人，愿意得着这一批人。这样的决定不是一种情感的决定，这样的决定也不是一种纯粹理智的决定，这样的决定是需要你的圣灵对我们的心说话的决定。所以孩子向你求这样的恩典在我们的当中不断地得着愿意奉献给你的人，因为这是你所盼望看到的，这也是你也知道最希望能够祝福我们的道路我们这样在你面前是一种 single-mindedness 是一种单纯的来信靠，单纯的来仰望，单纯的愿意把自己一生交在你的手里面。主要还是向你祈求让我们能够明白这个属灵的律，我们能够明白这个属灵的真理以至于说我们不愿意继续在旷野里面飘荡，也不愿意一生耗尽在这个旷野当中，耗尽在自我，在罪，在恶者的作为当中。我们愿意把这样的一生献在主你的面前。主啊，就像当初你呼召约书亚就站起来对你说他愿意做当约书亚对他的子民对神的子民说我们要预备的时候，他们也兴起来说预备，他们就要一心与你的心一致，一心说他们要进去。主啊，把这样单纯的心智求你赐在我们当中，赐在我们众弟兄姐妹当中主啊，今天所说的这些的话，今天你对圣灵在我们当中所要带出来的工作，孩子恭敬的仰望在你的手里面，主啊，得着属于你的人。谢谢主，求你自己亲自再把更多的真理解在你的子民的心中，请你亲自把更多的跟随你的道路也显明在你的子民的心中。谢谢主，我们这样的祈求和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有没有